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报复性制裁美宗教自由官员，布林肯回应。美俄副外长率先交锋，会谈艰难。企在悬崖上的习近平。新华社发出栗战书大信号。新疆武警任驻港部队司令。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去年12月，中共宣布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四名官员实施报复性制裁。1月10号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对中共制裁予以回击。这个是中共对普世权利的又一次冒犯。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布林肯说，中共上个月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四名委员实施制裁，包括主席曼扎 Nadim Mansa、 副主席特克尔 Nuri Turku 以及两名委员巴尔加雅 Anurima Bhagava、 卡尔 James Carr。 布林肯还批评中共在较早前对美国官员的无理制裁。他表示，除了数十名在世界各地促进民主和尊重人权的美国现任或前任官员和组织外，中共较早前还制裁了其他三名现任或前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而且所有这些制裁都是毫无根据的。今年较早时候，中共亦宣布制裁 USCIRF 的前主席曼音 Gail Manchin、 委员摩尔 Johnny Moore 和帕金斯 Tony Perkins。 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被中共的这些行动吓住，我们同 USCIRF 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站在一起，美国致力于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并将继续使用所有的外交和经济工具来促进问责制。讲到中共一直在威胁人权活动人士，国务卿表示，北京继续试图恐吓和镇压那些为人权发声的人，这样只会助长国际社会对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审查。美国再次呼吁中共停止他的跨国镇压行为，包括监禁和剥夺美国维吾尔活动家家属的权利。最后，布林肯表示，美国支持并同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发声的人站在一起。1月10号星期一，美国和俄罗斯高级官员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启动面对面会谈，这个是这个星期欧洲系列外交谈判的一部分，目的是缓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截至目前来看，谈判有如预期一样艰难。据美联社报道，星期一上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 Sergei Rivkov 一行在瑞士警方护送下抵达美国驻日内瓦外交使团，和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Wendy Sherman 的团队进行面对面会谈。这次会谈亦是拜登和普京在6月瑞士城市峰会上发起的战略安全对话会谈的一部分。有如之前各界的预期，第一轮副外长会谈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在周日晚共进工作晚餐。吕亚布科夫在晚宴后表示情况不是很乐观，并预料这次会谈是很艰难。星期日他表示，莫斯科不会在美国压力下，在乌克兰危机以及要求西方做出安全保证上做出任何让步，并且说这一次谈判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雪曼在晚宴上强调，美国对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主权国家能够自由选择同盟这些国际原则的承诺，并表示美国欢迎透过外交手段取得实质的进展。这个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将举行北约俄罗斯会谈，星期四在维也纳举行多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谈。莫斯科试图借这次谈判取得到一系列的让步，包括北约保证不再向东扩展到好像乌克兰这样的前苏联国家。据塔斯社星期日报道，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参加谈判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美方的立场，可以讨论俄罗斯的一些提议。副外长提出了俄方的三个要求，分别是北约不再进一步扩张，不在俄罗斯边境设置导弹， 北约唔喺1997年边界以外进行军事演习、情报行动或基础设施。里亚布科夫嘅态度似乎颇为强硬。当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准备好妥协时，佢回答话：美国人应准备好达成妥协。俄罗斯曾表示希望一月份能解决问题，但北约担心普京可能会用谈判失败为借口入侵乌克兰。外媒在2022年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替中共报喜。习近平虽然高喊期待中台统一，但是媒体发现习近平满面愁容，所以下了一个这样的标题，形容习近平站在刀口浪尖上。其实习近平当然应该守，刚好是苏联崩溃满30年时间，中共政权是否能够拖过这一年恐怕是一个问号。好多海外的中国民运分子已经预设好中共政权挨不过这一年的准备。老共挨不过，虽然好多人不认为，习惯当奴隶的中国人是否能够勇敢出来搞革命，但是世局往往是革命推着你走，而不是你出来推动革命。一旦人民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临界点，好自然革命就会发生。这个时候是局势推着你上街头。今年一开始就是不好的征兆。美国摩根士丹利的高级分析师夏曼说，中国再不是世界工厂，已经不具有以经逼政的能力。国际上抵制北京冬季奥运，大国形象一直崩塌。土耳其律师受维吾尔人团体委托，对习近平提出刑事起诉，而且已经在伊斯坦堡法院完成递状，习近平颜面无光。但是最令习近平烦恼的是一个小国立陶宛站起身抗拒14亿人口的大国。中共用尽力气总是没办法摆平这个小国。前几日中国海关拒绝立陶宛的兰姆酒 Rum 酒通关，台湾干脆将20000支酒全部买下来，令到老共气炸。这个本来是小事一件，却搞到欧盟各国全面造反。2020年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孤狼。更令习近平忧心的是经济下行已经无法避免，真正的政权崩溃导火线应该是失业。前日南华早报揭露，去年一年在习近平企业大屠杀之下，有400多万间小型企业倒闭。这些小型企业之所以倒闭，完全是大企业倒闭的附带伤害。就好像恒大来讲，单单是周围的协力生产商被恒大连累倒闭的就无法计算。而另一种伤害是城镇的空虚化。过去台商聚集的东莞、佛山、长三角很多城镇的工业被淘汰了，依靠这些工业生产生活的周边商店亦跟着倒闭。单单是下岗的工人就无法计算，但是中共总是将丧事办成喜事。统计数字好漂亮，经济成长好美丽，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中共对外宣称2021年成长率可以保六，但是连世界银行对这个数字亦都质疑。过去世界银行根本就是中共的数字造假帮凶，现在亦存疑了。只剩下御用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每日在吹牛中共经济要超英赶美了。2022年中国人迎接新的税法，喊共富口号，割富人韭菜，已经无法挽救中国经济。现在开始刀刀砍向人民。新的税法规定所有纳税人企业取消固定税，采用审查账簿定税金，本来缴10000，未来变成50000。中国人民进入万万税时代了。习近平只想当皇帝，但是眼看国际形象毁灭，经济滑落，还有伤害全世界的武汉病毒正燃烧向中国。去年年底23号西安封城，习近平下令1月4号要清零。西安党官果然宣布清零，但是清零方法好可笑。省府宣布医疗系统故障，个案全部归零。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第三号人物栗战书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在去年最后一日，他离奇缺席了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大家对栗战书的关注不单止因为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而且还因为他是习近平少有的铁杆亲信，最起码过去外界都是这样认为。 但系最近大量嘅消息似乎指向另一个方向，好多消息话呢一次习近平要挥泪斩马谡，甚至有港媒放风话栗战书系曾庆红安插喺习近平身边嘅人。不过呢条消息并未获得大家普遍嘅认可。阿波罗网亦曾指出，该港媒喺中共内斗中，近期似乎同几个江增派系背景嘅媒体颇有默契，联手对付习近平。因此该消息似乎有佢嘅政治目的，但系众星喧哗之下，真相究竟系乜嘢？相信呢个系所有人最关心嘅问题。叶永烈曾经喺佢嘅书中对外界提供咗一个揾出中共大秘密嘅独特方法。佢喺书中为大家讲述咗一个真实而又荒诞嘅故事。喺中共历史上所谓嘅粉碎四人帮以后，尽管叶剑英要求保密两个月，实际上系无法做到噶。因为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惊天动地之举，而报纸日日要出版，广播日日要播出，怎样亦无法保密。就拿林彪事件来讲，当时毛泽东亦要求保密，令人吃惊的是陆定一夫人严卫兵被关押在高墙深院的秦城监狱，身陷囹圄，居然在林彪出逃后十几日就知道了这个绝密消息。当时严卫兵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动向可疑，就提审了他。估不到严卫兵竟然说党内出了一件大事，当时连一般干部都不知道林彪出逃，严卫兵怎样知道党内出了一件大事呢？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卫兵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是在报纸上。严卫兵日日在狱中很仔细地阅读《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他发现那几日报纸上本来应该是出现林副主席的地方，突然不提林副主席了。他又听到狱中的广播喇叭忽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严卫兵作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所以他得出结论党内出了一件大事。因此中共的最大机密就是在报纸上。有消息说北京将加强对港的维稳工作，日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京堂少将为新任驻港部队司令，接替2019年4月公布上任的陈道祥少将。彭京堂曾任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有评论认为驻港部队的功能是宣示主权，而今次派新疆武警到港明显就是为了维稳。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驻港部队历任七位司令员都是由解放军少将或中将出任，包括刘振武、洪志仁、黄继堂、张士波、黄晓军、谭本宏和陈道祥。七人来港的时候军衔都是少将，后来升至中将。自2018年1月1日起，武警部队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次是第一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部队司令员。据报道，新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彭京堂曾担任济南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2018年7月普升少将警衔。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8月彭京堂曾参与中国武警部队和吉尔吉斯国民警卫队在新疆乌鲁木齐近郊的联合反恐演习，处置暴力恐怖袭击。台湾学者施建宇表示，由1997年到2019年，驻港部队的功用是宣示主权，没有实际角色，基本上是隐形于社会。习近平今次派武警到港，象征意义明显就是要维稳。他解释，在新疆武警部队的责任之一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对付恐怖分子，习近平派彭京堂来香港似乎亦有这样的象征意义。施建宇指出，一旦驻港部队被赋予维稳功能，将不利于香港的国际形象，这样表示香港社会出现动荡。他分析，派出彭京堂来港不是给国际社会看，而是做出来给香港人看，你们如果再继续这样，将来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有可能会被维稳。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